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9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在同所罗门群岛连接签署安全协议和警察合作计划之后，染指南太平洋地区的野心超然若揭。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即将在下个礼拜启程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洲，这个将会是他任内第八次出访印太地区，凸显抗衡中国影响力的扩张是五国大楼的一项首要任务。美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今年五月份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其中包括允许美国军队进入该国的水域和港口。五国大楼表示，该协议反映了美国作为太平洋国家的伙伴关系和共同价值观，确保该地区安全与繁荣的重要性与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共同承诺。奥斯汀此行将会同巴布亚新几内亚讨论安全协议之后的下一步行动。奥斯汀预计会会见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以及国防部长达基等军方官员。奥斯汀将会是首位在任内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美国国防部长，凸显美国近来对这个岛国的重视。奥斯汀接着下来会前往澳洲会见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雷斯。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说，北韩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清晨向东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似乎都落在日本经济专属区之外。
北朝鮮は本日3時台、北朝鮮西岸付近から2発の弾道ミサイルを東方向に向けて発射しました。
滨田正一对传媒说，第一枚导弹达到50公里的高度，实际射程为550公里，第二枚的高度为50公里，飞行了600公里。他说日本通过外交渠道就这次导弹发射提出抗议。在华盛顿，美国军方说，最新的北韩弹道导弹发射对美国人员、领土或美国盟友并未构成立刻的威胁。美国军方补充说，美国保卫南韩和日本的承诺坚如钢铁。北韩在这次发射导弹的近一个星期前试射了它的最新火星18洲际弹道导弹。平壤说，那次发射是警告美国和其他敌手。在星期三发射行动之前的一日，一艘装备核武器的美国弹道导弹潜艇访问南韩，这个是1980年代以来的首次。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星期二7月18号说，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反攻远远讲不想是失败，但是前面的战斗将会长期而血腥的，虽然双方的伤亡都在度加大，而前线位置只会出现渐进式的移动。几个月以来，美国和其他盟国一直在度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并培训乌军熟悉诸兵总合成作战技巧，帮助乌军在反攻期间撕开俄军的牢固防线。当被问到反攻是否失败的时候，身为美军最高将领的米利说，远远讲不上是失败，我认为现在就做那种判断为时实在过早。米利对记者说，我认为还有很多仗要打，我会坚持我们之前所讲过的，这个是长期，将会是艰难，而且将会是血腥的。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将会向美国国会发表讲话，赞扬美意关系，并纪念以色列建国75周年。同时，美国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改革以色列法院系统，以及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扩建犹太人定居点的做法感到担忧。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7月18号通过一项决议，重申美国支持以色列。该决议是对民主党众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尔言论的回应。他称以色列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但随后澄清说，他认为内塔尼亚胡政府实施歧视性和公然的种族主义政策，并且现任政府领导层当中有极端种族主义者在推动这个政策。几位民主党议员表示，他们将会抵制赫尔佐格的演讲，其中包括众议员特莱布，他是国会中唯一的巴勒斯坦裔美国人。有些议员抵制了之前来访的领导人演讲，包括印度总理 莫迪上个月在国会发表的讲话。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星期二7月18号表示，特别检察官史密斯话俾佢听，佢系联邦大陪审团调查的目标，调查的目的是要确定佢系唔系非法试图颠覆佢喺2020年竞选连任时输咗俾民主党人拜登的选举结果。特朗普是2024年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主要候选人，他在他印发在竞选信封上的一份声明中声称，两日前我的律师给予我一个对我们国家来讲是可怕的消息。特朗普说，拜登政府司法部的检察官精神错乱的杰克史密斯发了一封信，说我是1月6号大陪审团调查的目标。这位前美国领导人所指的是2021年的那一日，当时大约有2000名特朗普支持者冲入了美国国会大厦，试图阻止议员认证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击败特朗普的选举结果。密歇根州的总检察长星期二7月18号对2020年充当时任总统特朗普的假选举人的16名共和党人提出重罪的指控，指控他们递交证明自己是合法选举人的虚假证书，拜登在那次总统选举中赢得到密歇根州。民主党籍的州总检察长达拿内塞尔星期二宣布，所有16个人都面临8项刑事指控，包括伪造文书和串谋伪造选举文书，每项罪名的潜在刑罚从5年到14年监禁不等。这班共和党人包括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密歇根分部负责人海西·巴登，以及密歇根共和党前共同主席梅肖恩·马多克，和谢尔比镇区书记员斯坦·格罗达。内塞尔在声明中说，虚假选举人的行动破坏公众对我们选举员好胜的信任，而且我们相信亦都公然违反了我们在密歇根管理我们选举的法律。选举人是在总统选举中被任命代表选民的人，在各州赢得本州最多普选票的总统候选人决定由哪一个党来到向选举人团派出本州选举人。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外长秦刚失踪展示的中国戏剧性与风险的政治。我们亦会报道分析台湾副总统赖清德来年8月出访巴拉圭，将会在美国过境。专家说过境规格和待遇可以显示出美国对中国发出的信号。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被香港当局通缉的抗争者在各公开场合说，当局的目的是在于破坏互信，他们又强调香港人要维持抗争信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警方重赏通缉8名流亡海外的民主派人士，其中3个人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出席了一个网上活动时说，并不害怕通缉令，但是担心会影响到海外社群继续抗争的意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被香港警方通缉的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说，通缉令针对的不只是他，而是一众支持海外抗争者的网络，目的是破坏他们的互信，香港人要维持抗争信念。郭凤仪在一个由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举办的网上论坛说，通缉令是威胁支持他们工作的人不要再发声和再抗争。
Human connection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when it comes to resisting and...
他说，人际网络是反抗这个政权最重要的事。在去年的白纸革命，政府努力打压不同地方之间的通讯，这个是一个经常使用的策略。现在十分重要的是我们继续互相沟通，我们知道对方在做什么，并利用任何机会去借用整个海外社群的力量去达至改变。在七月初，香港警方国安处以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为由，通缉八位海外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并每人悬赏100万港币，按汇率计算接近128,000美元。其后香港警方又拘捕五名前香港众志成员，指他们营运名为惩罚咪的网上消费资讯平台，涉嫌赚取资金支援被通缉的前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郭凤仪认为，香港政府在度测试在同外国增加接触的同时，跨国打压的程度可以有几强。
And in doing so, they're actually trying to see if the human rights abuses they have domestically and now internationally.
佢哋喺度测试佢哋喺香港同埋国际对人权嘅打压会有几大嘅外交代价。我想同包括美国、英国同埋澳洲嘅外国政府讲，你哋要认真对待呢一件事，因为呢个系一次跨国打压嘅尝试，需要小心处理。三国政府有快速咁喺24小时之内发声明回应，令我感到欣喜。但他提出，近年来在海外发生的袭击事件都是源自个别的中国民族主义分子，而不是有官方身份的人，危害海外抗争者的安全。他又说，美国要继续向逃出香港的抗争者提供人道支援途径，又建议制裁香港法官和检控官。另一名被香港当局通缉的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亦都说，他早已经被通缉，更加有20多项控罪针对他，通缉令不会影响他的工作。
Ironically, it gives me a lot of public attention, so it gives me fuel so that I can talk to media more.
他说，讽刺的是，这个给了我很多公众关注，这个令我和更多媒体对话，和世界对话。我接受了超过50次访问，我利用这一次机会对中国讲，我的态度是我不在乎，你伤害不到我，你给了我更多能量，这个是我希望香港人会有的态度。同样被通缉的揽炒吧刘祖迪在活动上面说，自己已经被通缉多次并不敢意外，他已经习惯跨国打压，但这个是第一次针对他的通缉令是负有悬红。他说他在2020年曾经在伦敦被不明人士袭击，受到重伤，怀疑袭击者和中国有关。
And to me, the party doesn't change really much, because I would say that.
他说，对我来讲，袁弘不会改变任何事，我们都会继续抗争，这个不会吓到我们，我们会继续为香港的自由奋斗。刘祖迪说，一班香港人正在发起联署，要求英国国会制裁香港官员，希望住在英国的人参与。他又说，外国需要更多元化投资，减少依赖中国，那长远地就没那么容易被中国影响。郭凤仪和许智峰都说，香港人在境内不可以抗争的时候，保持香港人的身份和抗争的信念十分重要。
I don't want people within Hong Kong to risk their liberty, their personal safety to do anything.
许智峰说，我不希望在香港的人 冒险去抗争，但是维持香港人的精神和身份并不犯法。例如高呼我是香港人，我们是香港，仍然是合法的。在不同的流行文化里面提到香港人自2019年受到的苦难，可以令香港人和全世界的人见到对方。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针对台湾政府宣布副总统赖清德将在出访中美洲国家巴拉圭的来回行程当中过境美国的事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7月17号星期一就警告中国，台湾副总统过境美国已经有先例，北京不可以以此作为借口去采取挑衅行动。在美中企图稳定彼此关系的时刻，有学者说从美国方面对赖清德过境待遇的安排应该可以提出华盛顿想对北京发出的信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常务次长余大雷星期一在台湾总统府举行记者会，宣布蔡英文总统已经指派副总统赖清德担任特使率团出访中美洲国家巴拉圭，参加新总统圣地亚哥潘尼亚的就职仪式，预计8月14号抵达首都阿松森，15号参加新总统就职仪式。对于传媒讯问赖清德是否会过境美国，以及外传美国将会低调处理赖清德过境一事，余大雷表示，以往台湾副总统出访南美洲或者中南美洲都会安排在美国过境的，这一次亦都将会循惯例来到处理，这次亦都会依以往的惯例来到办理。当然以往美国亦都以舒适、安全、便利和尊严的原则来到办理我们的副总统在美国的过境。他说，至于台湾是否会担心赖清德过境美国会引发中国不满或新一轮的军事演习呢？
这是一个惯例，没有以前就是这个样子，现在也没有什么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没有理由，也没有理由，也没有原因要造成这些不必要的这个骚扰。
余大雷话，过去台湾副总统过境美国已经办理过10次，呢次已经是第11次过境美国。我谂啊，呢个系一个惯例，以前就系咁样噶啦，冇咩理由，亦都冇咩原因需要造成呢种不必要嘅骚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在国务院一场记者会上被问到赖清德过境美国一事，他的答复同余大雷非常相似的。
On the potential transit of Vice President Lai Taiwan, we expect that he will transit the United States on both the incoming and outgoing legs of a trip that he plans to take to Paraguay for the inauguration.
针对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可能的过境，我哋预期他将会在前往巴拉圭参加总统就职计划的去程和回程时过境美国，这个是非常例行性质的，因为旅行的距离必须有一个过境点，它亦都充分符合了常见的做法。如果你们往回去看一看，过去20年已经有10位来自台湾的副总统过境，这次将会第11次，而且实际上都是赖清德副总统的第二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没什么理由利用这次过境作为挑衅行动的藉口。近来美中两国正试图稳定陷入高度紧张的双边关系，美国高层官员包括布林肯本人、财政部长耶伦相继访问北京，目前美国气候特使、前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亦都正在中国访问。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国将会怎样处理身兼台湾副总统及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过境一事，是很多人关注的问题。美国德州州立大学的山姆休斯顿大学政治教授翁里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赖清德访问美国是预料中的事，关键就在于美国对他过境在规格与待遇上的安排。他认为在美中正试图稳定彼此关系之际，拜登政府对赖清德过境一事的处理，或许从过境地点选择就可以看得出美国的政治考量了。他说拜登政府在这件事情上面会非常谨慎处理的，考虑到美中关系需要降低风险，很可能让赖副总统避开华府，以东岸纽约和西岸洛杉矶为过境地点。如果过境城市不是这两个地方，而是另有安排，都可能会有政治考虑。 例如過境休斯頓，就可能是美國要向中國傳遞純過境的善意。如果過境大華府地區的維吉尼亞或者巴爾的摩，讓它擦邊在大華府附近出現，可能就代表美國要強勢向中方表態。用李宗表示，簡單來講，賴清德在紐約和美國西岸洛杉磯或者舊金山過境符合預期，如果有不同的安排就表示有政治考慮。此外，賴清德見到邊個亦都好重要㗎。他認為以目前的情況，美國應該會安排國務院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康達和國防部、國安會等相關單位的二把手和賴清德會面，不過大概會比較低調來處理。在國會方面，他說賴清德應該可以見到眾議院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或者眾議院外委會主席麥克密考爾。如果見到議長，政治意義又更大一些，美國應該會謹慎處理。用李宗話，如果賴清德能夠在華盛頓附近過境，政治效果就會大很多了。他說民進黨近期派人從台北到華府溝通，就是在這裡溝通是否可以讓他突破副總統不能夠進華府的障礙。另外，如果賴清德不能夠到華府，民進黨亦都可能會以平等對待原則嚟到要求。如果賴清德唔能夠進入華府，國民黨候選人亦都唔能夠嚟。如果美國接受咁樣嘅要求，對國民黨就會比較不利啦。佢話中國政府已經對賴清德過境美國一事表示堅決反對㗎。
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分子以任何名義、任何理由。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星期一話，中國已經向美國方面就此事提出嚴正的交涉，堅決反對美國以任何形式縱容支持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行徑，中方將會密切關注事態發展，採取堅決有力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賴清德的過境是否可能會引發中國的激烈動作？翁理中認為中國確實可能會有動作，不過無論是軍演或者軍機軍艦繞台，基本上現在對於台灣影響不如佩洛西訪問台灣的衝擊咁大，台灣人民有啲麻木，甚至習慣咗咁樣嘅新常態。但係翁理中亦都話，賴清德過境美國一事係咪會影響美中關係？北京睇嘅係美國嘅反應，而唔係台灣嘅要求。如果以目前美國正積極穩定美中關係作為嚟睇，美國冷處理過境嘅可能性比較大。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事務學院亞洲時事教授韋傑里亦都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由於美中兩國高度緊張關係，美國同台灣政府決定讓賴清德以往返巴拉圭嘅過境名義訪問美國，或許一站喺西岸，一站喺東岸。事實上，咁對賴清德可能會更加好一啲，因為咁將會使到佢喺美國有雙倍嘅曝光。無論如何，韋傑里話，就算賴清德能夠嚟到華盛頓，佢同美國官員嘅會面亦都唔會被公開㗎，而係會保持低調。就好似柯文哲到華盛頓時，大家都唔知道佢同邊啲美國官員會面。而家有意思嘅就係要睇美國政府係唔係允許侯友宜到華盛頓。如果佢哋俾佢去到華盛頓，咁佢哋對待賴清德與侯友宜就唔平等啦。不過就算佢哋讓侯友宜嚟，咁樣佢哋都會保持非常非常低調。韋傑里話：佢話事實上美國決定給予賴清德來回兩個過境已經係非常正面㗎啦。中國一定會發出噪音㗎，但美國將會以嗰啲過境訪問唔係新鮮事，而且已經有長久嘅歷史嚟到作出回應。韋傑里話：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嘅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突然间消失了三礼拜，至今都未有露面。较早前在解释这名中共领袖习近平外交班子重要人物无预警地消隐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秦刚有病，但是日前在被外国记者追问的时候又顾左右而言他，不再讲话秦刚有病，并且拒绝回答有关的提问。在观察家眼中，秦刚咁戏剧性地消隐，清晰地凸显出当今中国政治的凶险。 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很多观察家看来，原来看似是风生水起上任没多久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突然消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他消隐是因为生病，这种局面就已经是足够富有戏剧性。但更加富有戏剧性的是7月14号在秦刚是病了几日之后，有外国记者询问秦外长几时能够返回工作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中外记者的众目睽睽之下迟疑了将近20秒钟，然后表示不回答这个问题。应该怎样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的这种表现呢？长期研究中国历史、观察中国政治的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说，汪文斌的这种表现显然是源自弥漫于当今中国官场的无所不在的恐惧。宋永毅说，中国外交部的人，他们哪怕知道一些情况，在没有得到上层领导批准之前，他们也都不敢说，因为中国已故总理周恩来是说过，外交无小事，就是说所有的小事都要得到最高领导的批准才能够讲。哪怕是周恩来在同美国总统尼克松和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谈判的时候，因为同美方交谈的时候回答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就被毛泽东拿来当作一个重要的藉口，要将他搞下去，还整了他半日。在宋永毅看来，习近平治下的当今中国和中共前独裁者习近平所敬佩的毛泽东治下的中国高度相似，中共内部上上下下都处于一种人人自危的状态。宋永毅说，习近平对党内的清洗、对下属的猜疑越来越似晚期的毛泽东，怀疑彭德怀、怀疑刘少奇、怀疑彭真、怀疑贺龙要是谋害他，在利用林彪的协助将这些中共打江山的功臣都打倒之后，毛泽东再怀疑他亲自挑选的接班人林彪要发动政变谋害他。习近平亦都系咁样疑神疑鬼，于是中共官场包括外交部分人亦都害怕动辄得咎，于是世人就睇到咗汪文斌睇似系富有十足戏剧性嘅将近20秒钟嘅迟疑。中国外交部分人汪文斌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将近20秒钟的迟疑，以及迟疑之后的拒绝回答问题，这种场面在很多观察家看来非常富有戏剧性和文学性，而好的戏剧和文学可以容纳不同，但是同样是合情合理的解释。在长期观察中国政治的中国事务专家胡平看来，最好的解释也都必定是符合情理的解释。胡平说，外交部发言人的专业就是用所谓的外交语言回答各种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这一次汪文斌居然就是尴尬沉默了长达将近20秒，不知道怎样回答。这个应当有两种的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对方提得是很突然，他事先没有预料到，所以没有准备，而这个问题又比较困难，所以不知道怎么办。胡平说，但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因为秦刚消失了这么久，那边个都会想得到是你开记者会的时候一定有记者会提出这个问题，因此外交部发言人他们一定事先对这个问题有所准备，但他们看到的是当别人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是沉默长达了20秒，最后还是没有回答，那这个就不是他一时不知怎样是回答是所造成的，而是他故意这样做，就是原来就商量好遇到记者提问题他就这样沉默，然后过一段时间就将这个问题是推开避开。胡平认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那种的戏剧性的沉默显然不是因为遇到了突如其来的难以回答的问题，而是中国外交部对外发言机构的一种深思熟虑的自选动作，目的是对外展示一种的姿态。在官方大大强调的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当今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这种的迟疑，在很多观察家看来毫无疑问就是一尊习近平犹豫的反应，是一尊犹豫不决定音锤迟迟不落，才是导致不幸的汪文斌以及中国官方媒体不知如何是好，就所以是故意顾左右而言他，或者是闭口不提。习近平到底是犹豫什么呢？在宋永毅看来，目前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天知道。宋永毅说，一尊自己也搞不清楚秦刚到底是不是间谍，秦刚现在肯定是被扣起来，以某种的形式是被扣起来，肯定是对他有某方面的怀疑，这个没什么好疑问的，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不相信只是因为男女关系问题，男女关系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算什么呢？ 在胡平看来，习近平直至目前显然在秦刚问题上犹豫不决，而习近平的犹豫不决是汪文斌所展示的犹豫不决的缘由和理由，而这种互为因果的犹豫不决展示了当今中国上层的一种微妙的政治角力。胡平说，汪文斌这个姿态就表现得很尴尬，这个尴尬某种意义上也是向习近平施加压力。习近平显然对这个问题犹豫不决，不知道怎样做好，因为这件事情对他的权威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他身为领导者，大家知道领导者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要知人善任。秦刚又是连升三级，这个显然是出于你一尊的意思。那如果秦刚出了问题，那当然就是习近平用人出了问题。那至少他这个的缺点，他的这个短板是让大家都能够看到。所以这个就使到习近平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格外为难。胡平认为，习近平的犹豫不决不是因为担心秦刚有所谓的男女分爱情的问题而处理他，难免会令人是想起他自己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习近平显然自信没人敢拿男女关系问题或者贪污腐败问题来到质疑他，虽然他以及他的家族这两方面问题都很明显，而且他也喜欢以这两方面的问题为理由是整肃其他人。显然至少是一度获得一尊习近平大力赏识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上任没多久之后就消失，目前有关他为什么消失的谣言广泛是流传，并且成为国际媒体一个今日中国的报道主题。政治不透明的中国亦都是谣言大国，而且中国的谣言经常就是所谓的遥遥领先的预言。但是都有观察家指出，鉴于中国政治的不透明，来自中国的中文世界广泛流传的谣言亦都可能错得离谱。例如去年十月中共二十大之前，由于习近平在公众场合出现的次数较少，导致习近平在中共党内因为独断专行而受到阻击，时任总理李克强取代他的所谓习上李下的谣言有声有色，声势浩大，好像即将变成的事实。但最后出现的事实和谣言就刚好相反，李克强被彻底裸退，习近平的习家军全面占据中共最高领导层。目前围绕秦刚消息的种种谣言，究竟有多少会被证明是遥遥领先的预言，有多少不过是谣言呢？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很多观察家认为，秦刚的消失显然是至少部分反映出中国外交部明显的内斗。这一派的观察家就此提出一个的证据，就是秦刚上任之后被免职的以战狼姿态超强而闻名于世的中国外交部前发言人赵立坚的妻子，在秦刚消隐两个星期之后，通过社交媒体微博抒发兴高采烈的心情，声言今日是一个好日子，还声言赵立坚是为人正直、为国为民的好官。现在外界还未清楚赵立坚的妻子是发出这些社交媒体的言论是到底什么意思，但是各方观察家一致认为，赵立坚先前在发言人位置上发出的那些不负责任、不讲事实的超级战狼言论，在中国外交部内受到强烈的批评。例如在赵立坚提出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是美国军人传播到中国的不负责任、不讲事实、不讲证据的讲法，在美国引起舆论哗然之后，中国时任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接受美国媒体采访，公开对这种讲法表示了强烈的批评。崔天凯说，病毒起源研究应当是科学家要做的工作，而不是由外交官或者记者来到进行揣测，因为这样的揣测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而且非常有害。很多观察家认为，赵立坚先前反复发表给中国是造成外交损害的战狼言论，而且是安然无恙，显然是有一尊的支持。崔天凯公开发表言论，对赵立坚的战狼言论提出批评，而且安然无恙，显然亦都是有一尊的支持。一尊习近平到底还是犹豫不决，还是玩左右互搏，尚不得而知。习近平在秦刚消失的问题上的明显犹豫不决，是究竟是什么，亦都是不得而知。但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说，无论是怎样，秦刚的消失和外交部的表演都是反映当今中国政治状况的好戏。随着习近平治下的中国越来越似毛泽东晚期统治的中国，大家可以预期这种好戏会越来越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名美国学者说，香港新闻机构南华早报删除了他一篇评论文章当中的部分内容，这内容是有关中国已经消失了几个礼拜的中国外长秦刚的问题。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公开信息显示，秦刚自从6月25号以来并没有在任何公开活动中露面。中国外交部曾经表示秦刚的缺席是出于健康原因，但未有给出细节。一些尚未被证实以及没有实际证据的流言已经在网民之间广泛地传播。独立学者根培力星期一7月17号在推特上写道，秦刚消失了，他不单止从中国的新闻当中消失，亦都从我的文章里面消失了。他表示南华早报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之下删除了他的文章中五句关于秦刚的文字，其中几句话特别提到曾经担任中国驻美大使的秦刚的消失。根据金培力在推特上贴出的截图，他在原稿中写到秦刚的可能缺席是一个因素，因为在这个美中关系依然敏感的时刻，他特别适合中当桥梁，他自6月25号以来一直无故缺席，这表明了他生病啊，定是在政治上突然失重呢？金培力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对美国之音说，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自由撰稿人，他明白出版机构经常修改投稿人稿件中的文字，并有权决定文章的标题。但他表示，这次令他不悦的是，有关秦刚的部分是这篇文章的重点之一。这个不只是一行字，是整整五句话。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醒一醒啦，中国的外交部长秦刚不见了啦。金培力是常年关注中国的美国独立学者，他曾经多次访问中国，并以媒体人、作者、教师、导游的身份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工作。1989年他在北京现场记录了天安门广场的民主抗议活动，并出版了书籍《天安门之月》。金培力的这篇文章发表于7月15号正值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访华之际。他在文章中鼓励美国继续推进符合理念与标准的外交路线，就算受到北京的强势对待和来自美国国内的批评。过去25年来，金培力为南华早报撰写过几十篇文章。他在写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表示，南华早报过去亦都曾经在没有询问他的情况之下修改过他的稿件。我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要将这件事公开的，因为这样会为未来为南华早报公稿造成困难。金培力对美国之音说，我从来都没有做过专栏作家，但我喜欢在那里发表文章，这个是全中国最接近嚴肅報紙的一份刊物。南華早報未有立刻回覆美國之音就這篇報導發出的詢問。自從中國企業阿里巴巴於2015年年底收購南華早報之後，外界就擔心北京是否會就此干涉該報的新聞獨立性。近年來，由於來自香港政府的打壓，香港的新聞自由亦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報導。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消息话，中共中央外办主任王毅7月14号同印度外长苏杰生喺雅加达会面嘅时候，双方同意启动金砖国家抗原进程。金砖国家抗中成员国去美元化同建立金砖共同货币将会系今年8月喺南非召开嘅新一届金砖峰会嘅首要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洋在华盛顿的报道。
有分析人士话，越嚟越多嘅区域大国有兴趣加入金砖五国，显示出该组织作为一股新嘅地缘政治力量，佢嘅影响力日益增加，同时亦都预示住美国领导嘅现行国际秩序，特别系经济秩序同埋金融体系将会遭受到日渐严重嘅挑战。金砖五国会锐变成一个反美同埋反西方嘅阵营吗？第十五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定于8月22日到24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7月9日证实，已经有多个国家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将会成为将于八月金砖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六月初在南非开普敦举行的金砖五国外长会议期间，南非驻金砖国家无任所大使阿尼尔苏克拉尔就已经透露，已经有19个国家表示要加入金砖国家，其中13个提出了正式的申请，6个表达了意向。这些国家当中包括了沙特阿拉伯、伊朗、阿根廷、古巴、埃及、土耳其、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另有報道說，法國總統馬克龍亦都有興趣參加這一屆的金磚峰會。由於這些國家都是區域經濟強國以及發展中國家，很多分析人士認為，他們一旦被納入，這個不單止會增加金磚國家的體量，亦都會令到金磚國家在國際社會中釋放更多的聲量，特別是對美國領導的國際經濟和金融秩序形成挑戰。目前金磚國家五個成員國共同佔據全球40%人口和23%的經濟總量。據英國宏觀經濟研究機構象果宏觀諮詢公司公布的數據，在基於購買力評價的水平之下，2022年金磚五國佔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 31.5%， 超過了由發達工業國家所組成的7國集團，七國集團所佔比重為 30.7%。美國公共政策智庫美國安全研究所去年在一份報告中稱，西方應該為這些國家可能會加入金磚國家而感到擔憂，因為他們都是全球經濟的重要參與者。報告說，由於美國越來越不重視發展中國家，南半球國家正在失去對西方世界秩序的信心。多倫多大學金磚五國研究小組共同主任約翰·柯頓認為，這些國家應該是被中國的錢所吸引的。他說，因為他的主要成員中國仍然被視為擁有大量資金，這些國家需要他，比如阿根廷，阿根廷就嚴重依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金支持，希望亦都需要額外的資金來源，因此他們認為通過成為金磚國家成員，他們可以更好地進入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以及中國所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各種機制，當然還有一帶一路、伊朗、敘利亞、委內瑞拉都是這樣的。美國塔夫茲大學研究新興國家聯盟研究可持續發展和全球治理的助理教授米哈埃拉伯伯亦都認為，很多國家希望參加這個發展中國家的俱樂部是獲得更大的利益，不過他還相信相比北約和歐盟這些組織，金磚國家的低門檻亦都是很多國家踴躍參加的原因之一。你看看金磚國家，這些是一個目前並沒有設定很高加入門檻的機構，因此這個是一項不需要任何成本的努力，你提交申請你也不需要做這個或者那一個。南非比勒陀尼亞大學國際發展法與非洲經濟關係專業教授丹尼布萊德洛對美國之音話，雖然這些國家希望獲得到更多的資源，但是改革全球經濟治理使到它更能夠回應全球南方的需求，亦都是應該他們的共同目的。從某種程度上可以概括這樣說，大多數國家都對改革全球經濟治理有興趣，希望使到它能夠更好地回應全球南方的需求。他們將金磚國家視為實現這個目標的工具，而這個本來亦都是金磚國家的目標之一。我認為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將它視為全球南方發出聲音的新方式和解決所關注問題的論壇。南非金磚大使蘇克拉爾在接受採訪時都曾經表示，你看到這裡看到的是這些國家希望在不斷發展的全球架構中擁有更大的發言權。蘇克拉爾說，他們希望看到一個多極 多文化同埋多文明嘅世界，唔被一兩個霸主統治，佢哋有更多嘅獨立性同埋選擇嚟到決定乜嘢最符合佢哋嘅利益。金磚四國成立之初，佢亦都將自己描繪成為一個尋求打破西方對全球經濟霸權嘅經濟集團。金磚五國自烏克蘭戰爭以嚟嘅表現，亦都令到西方擔憂。金磚國家成員當中都冇批評過俄羅斯嘅。中立嘅金磚國家非但冇參與到西方對俄羅斯嘅經濟制裁，中國同埋印度甚至增加從俄羅斯入口石油能源。在烏克蘭戰爭最激烈的時候，南非和中俄舉行聯合軍演。金磚四國的概念源自前高盛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他在2001年創造了金磚四國這個詞，特指代表著未來成長機遇的四個新興市場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2006年9月，金磚四國外長在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舉行首次的會晤，金磚國家開始以一個經濟集團為世人所知。2011年，金磚四國首次擴容納入南非並改稱為金磚五國。去年6月，中國在舉辦第14屆金磚峰會上首次提出擴大成員的倡議，倡議出來之後得到包括伊朗、阿根廷等發展中國家的積極回應。根據中國外交部網站消息，中共中央外辦主任王毅7月14日在雅加達應約會見印度外長蘇傑森的時候，雙方就同意啟動金磚國家擴大成員的進程。但是蘇傑森6月份曾經表示，擴大成員的討論仍在進程中，他說這個仍然是一項正在進行的工作，我們正以積極的意圖和開放的心態來解決這個問題。他對傳媒說，這個有很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鞏固現有金磚國家成員之間的合作方式，第二部分就是金磚國家如何與非金磚國家接觸，而第三部分就是我們怎樣看待金磚國家的可能的擴張，什麼形式為最適當，這個亦都是我們需要努力的事情。印度曾經明確表示反對擴大成員國家的，不過由於申請加入金磚五國的國家當中有印度的朋友，現在表示可以擴員了，但是必須制定標準並將新成員限制到五個。分析人士擔心，中印之間的緊張關係將會對金磚國家的未來發展產生決定性影響，中印長期陷入邊界爭端。2020年6月份，兩國的邊境衝突幾乎導致當年較晚時候的金磚國家峰會被取消，同時亦都促使到印度進一步深化同美國、歐盟的合作。印度不單止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的成員，還參加了今年在日本港島舉行的七國集團會議。分析人士認為，日本邀請印度、巴西和印尼等八個國家出席七國集團會議，亦都顯示出西方已經注意到金磚集團的這個變化，並正試圖加以壓制。印度知識精英普遍認為，需要在金磚國家中採取平衡和靈活的做法，既要在金磚國家中發揮引領性作用，謀求經濟利益，又要同中俄保持適當距離，同時防止中國將金磚五國變成中國跟風者的大本營。巴西和南非都反對擴大成員國家的，兩個國家更加希望金磚五國是排他性俱樂部，這樣他們的利益就會被照顧到。南非比納陀尼亞大學布萊德洛認為，中國希望金磚五國擴容應該有同美國競爭推進它的全球進程的考慮。如果金磚國家與美國的競爭繼續下去，擴大之後的金磚國家可能會成為一種支持。金磚國家確實在努力促進相互之間的貿易和商業，因此擴大的金磚國家可以幫助中國經濟。擴大後的金磚國家將會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有影響力的聲音，而中國作為最有影響力的金磚國家成員，將會能夠從這個為全球治理改革創造的機遇中受益。塔夫茲大學的伯伯說，北京將金磚五國視為它的全球影響力的一部分，金磚五國的擴張對北京推進它的全球進程越來越重要。中國提出了非常具體的全球倡議，如果中國想要實施它的全球倡議，就需要其他國家的支持。中國提出全球發展倡議的時間與提出金磚擴容會議差不多在同時間，所以你看這個關係到如何真正實現中國的國際關係願景，如何贏得到支持和發展勢力的範圍。2021年9月份，中國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2022年6月在中國主辦了第14屆 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中方願同金磚夥伴一起推動全球發展倡議走深走實。中國提出抗容之後，俄羅斯亦作出積極回應。南非比勒陀尼亞大學布萊德洛指出，俄羅斯之所以贊成擴大成員國家，是因為俄羅斯處境獨特，因為烏克蘭戰爭以及俄羅斯所受到的制裁，俄羅斯樂意看到金磚擴員，因為這樣會打開更多機會。俄羅斯國家杜馬主席維亞切斯拉夫·沃洛金在去年6月份亦提出過組織資白對抗西方的概念。當時沃洛金表示，俄羅斯、中國、印度、巴西、土耳其、印尼、伊朗、墨西哥這8個國家按購買力評價去計算，它的國民生產總值比西方的7個集團高出了 24.4%， 而美國親手推動了這些未有制裁俄羅斯的國家去組成了新的資白集團。去美元化和建立共同貨幣將會是本屆峰會的另一個重要議題。6月的金磚外長會議上都就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的。在這個問題上，塔夫茲大學的米哈埃拉伯伯教授認為金磚國家並未有達成共識，所以就金磚國家貨幣而言，這個很有趣的，因為來自不同國家的訊息非常不同。如果你看看俄羅斯的官方消息，你就會發現他們說我們需要一種新的金磚貨幣，我們正在開發一種新的金磚貨幣。當你看看巴西和盧拉總統時，他就認為新的金磚國家貨幣需要好像歐元。幾日前，印度外交部長蘇傑森表示，基本上完全不存在金磚國家貨幣的想法，他是在否認這一點的。同時，南非是8月份下一次磚峰會的東道主，他們說的是我們將探索不同的選擇。因此，從金磚貨幣的角度來看，你就會發現金磚國家並沒有明確的共識。由金磚國家共同成立的新開發銀行副行長兼首席財務官馬吕納7月初在接受彭博電視採訪時說，金磚國家目前還未有建立共同貨幣的計劃。他說任何替代方案的開發都是一個中長期目標，目前並未有建議設立金磚國家貨幣。他還說雖然金磚國家正一路推動以本幣進行更多貿易，但是他們還未有準備好挑戰美元的全球主導地位。近年來，中國、巴西、俄羅斯都曾經採取一些去美元化的實際行動，在國際貿易結算中尋求以非美元貨幣完成跨境交易，有越來越多的國家與中國達成協議，在雙邊貿易中用人民幣來進行結算。3月29日，中國和巴西宣布達成新的協議，雙方貿易以本國貨幣結算，不再使用美元作為中介。4月26日，阿根廷政府宣布將使用人民幣代替美元來支付從中國入口的商品。俄羅斯、伊朗等是因為美國制裁而被迫使用人民幣結算。印度最近也表示在購買俄羅斯石油時開始用人民幣來結算。馬雷納說，甚至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亦都有好長的路要走。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公布的數據，截至到去年底，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佔比為 58%， 之後依次序是歐元20%、日元 5.5%、 英鎊 4.9%、 人民幣只能夠排到第五，佔比為 2.7%。 至今為止，金磚五國最為重大的成就就是正一路構建中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 NDB 和應急儲備安排 CRA。 2014年金磚國家用了500億美元約460億歐元的種子資金推出了新的開發銀行，作為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外的一種替代。應急儲備安排則是為了支持在支付方面有困難的成員國，這個亦都可能是金磚國家對很多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2021年新開發銀行向新成員開放，埃及、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烏拉圭和孟加拉相繼參股。不過與世界銀行相比，新開發銀行在投資方面的表現相對較弱。自2015年以來，新開發銀行資助了約96個項目，金額達到330億美元，而世界銀行2022年6月結束的財政年年度撥款近670億美元。 金磚五國在其他方面的表現都有限的。金磚五國作為一個整體要求建設更為合理的國際體系，包括支持對聯合國安理會改革。在聯合國安理會改革問題上，例如雖然巴西、印度和南非支持改革聯合國安理會，來到吸納更多常任理事國並取消現任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但作為現任常任理事國的中國和俄羅斯卻並不支持。在改革現有的全球經濟治理機構和安排，例如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方面都沒有成功到的，失敗原因之一就是各個國家主要是歐洲國家強烈反對改革，這些國家目前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擁有主導聲音，如果真正改革，這些國家將會失去這些聲音的。除了上述深层次的问题之外，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据倡导民主、政治自由以及系人权事务的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表示，中国施加压力并且企图控制海外华人以及流亡少数民族社区成员，它的程度是超过任何国家。中国跨国镇压的广泛程度是对哪一个应受中国共产党域外控制所作出的宽泛而不断扩展的定义的结果。7月3日，香港警方悬赏通缉8名生活在美国、澳洲、英国以及加拿大的前民主派活动人士，按照北京在香港实施的严酷国安法，指控他们犯有多项严重罪名。被悬赏通缉的包括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罗冠聪、许智峰以及是郭荣亨、律师任剑锋以及是活动人士刘祖迪、郭凤仪、袁公仪以及蒙少达。悬红通缉公告指责8名活动人士当中的每个人犯有多项涉及到国家安全的罪名，包括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勾结外国政府、恐怖活动、煽动分裂国家，亦是据称煽动西方国家制裁香港官员。这些公告包括对每人悬赏100万港币，相当于近12.8万美元，寻求导致将他们逮捕的信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表示，美国谴责香港警队宣布国际悬赏，以获取可导致逮捕8名已不再生活在香港的民主派活动人士的信息，域外使用北京施加的国家安全法是一个危险的先例，威胁着全世界各地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发言人马修说，我们呼吁香港政府立即撤回悬赏，尊重其他国家主权，并且停止在国际上宣示北京施加的国家安全法。我们将会继续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跨国镇压行动，这些行动破坏人权，我们是支持个人的表达自由和和平集会自由的权利。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